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纽约上诉法院驳回川普$5亿商业欺诈罚款。美日9号坚毅之龙军演，聚焦压制共军海空行动。卢比奥说，美暂停核发外籍商业卡车司机工作签证。美国对日后风力涡轮机启动国安调查，川普政府或加征关税。川普副助理阐述政府反恐战略，强调消灭威胁和国际合作。美司法部敦促美联储撤换理事库克涉房贷欺诈指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8月21日，纽约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总统在商业欺诈案中被判处的$5亿罚款，这个意味着川普取得了这个案件的重大胜利。曼哈顿上诉法院由5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星期四作出的裁决推翻了下级法官的决定。上诉法院在2024年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当时似乎对这一笔巨额民事罚款案的判决持怀疑态度。彼得·莫尔顿法官在星期四的一份赞同意见中说，下级法院要求被告向纽约州支付近$5亿的追缴令，这笔罚款金额过高，违反了美国宪法第8修正案。川普总统星期四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长文回应最新判决，称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迫害之一，并感谢上诉法庭有勇气作出这项裁决。他写话，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提出的虚假判决案中，我完全胜诉，我非常尊重法院的勇气，他们竟然推翻了这项非法而且可耻的裁决，这项裁决正在损害整个纽约州的商业利益。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陆战队预定9月举行规模破纪录的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美军最新反舰防空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与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将是这次演习中首次部署于邻近台湾的冲绳县石垣岛。NMESIS 是一种无人化高机动反舰飞弹系统， MADIS 就是美军最新锐的低空反无人机系统，两者都具有高度机动性，可说是专为岛聚机动部署设计的系统。这两套系统将在9月11日揭幕的日本美国坚毅之龙联合演习中登场。报道指出，此举就好似今年4月在菲律宾举行的美国菲律宾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的翻版，都是在邻近台湾的战略要道上进行演练，牵制中共海军力量进出。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美国将暂停向商业卡车司机发放工作签证，这个是川普政府一系列收紧签证政策中的最新措施。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写话，越来越多的外国司机在美国道路上驾驶大型牵引拖车，正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而且削弱美国卡车司机的生计。交通部长达菲这个礼拜早前表示，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已经对佛罗里达州高速公路上发生这一宗造成3人死亡的车祸展开调查。据佛罗里达州和美国官员表示，肇事司机是印度公民，不会讲英文，亦都没有合法美国居留许可。达菲表示，未能充分執行司機資格標準會帶來嚴重安全隱患，並增加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川普政府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以解決人們對不識英文的外國卡車司機的擔心。川普在4月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指示執行一項規定，要求美國商業司機達到英語水平標準。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已经对日后风力涡轮机 及零件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调查结果有可能促使川普政府对这些商品征收更高关税。川普政府已经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钢铝药品和半导体等产品进行了调查。根据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的文件，商务部针对风力涡轮机及其零件的232调查已经在8月13号启动，但直到现在才对外公开。商务部目前正对与风力涡轮机及零部件相关事宜征求外部意见和收集信息，包括美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此外，商务部正在研究外国对风力涡轮机及零部件实施出口限制的可能性，包括外国限制这些产品供应，将供应链武器化的能力。近年来，海上风电行业一直面临通胀飙升和物流问题带来的成本上升挑战。川普在礼拜三表示，美国不会批准损害农地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称这些项目会提高能源价格。礼拜四下午，川普总统的副助理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事务高级主任戈尔卡在华府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的反恐使命是保护无辜者，并将恶人绳之以法，而不是去针对来自另一个党派的人。戈尔卡表示，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反恐战略来自第一届川普政府提出的一个概念，可持续的反恐。第二任川普政府已经在全球消灭了272个杀过美国人和计划杀害美国人的圣战分子。此外，不到7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成功解救了72名美国人。戈尔卡说，我希望恐怖主义不再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以及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帮助下，这个是有可能的。戈尔卡说，美国和世界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达成合作意向，消灭共同的威胁，为了安全和繁荣的目标共同合作。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礼拜四致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他撤换美联储理事丽莎·福克，并表示针对他的指控需要进一步审查。这封由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兼赦免事务专员马丁签署的信件写话，我敦促你将福克女士由理事会中移除，今日就去做，否则就太迟了。毕竟没一个美国人会认为在疑云未散之时让他继续任职是合适的。这些指控来自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他在8月15号致司法部长与马丁的信中表示，库克伪造银行文件和房产记录以获取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可能构成房贷欺诈。川普总统就在礼拜三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库克必须立即辞职。由于川普总统一再施压，要求美联储快速减息，库克的去留亦因此备受关注。外界认为这些变动将进一步加大川普对美联储的施压力度。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最高法院允许川普政府取消与 DEI 相关研究拨款。美国扩大关键矿产布局，科技战延伸为资源战。美英制裁伊朗石油网络，含六家中港企业。消息说，川普辞职九月访日，关注加密货币发展。云南宁已县泥石流已六人死亡，近2000间房屋损毁。台湾823罢免投票前夕，中共连续两日派大量机舰绕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礼拜四，保守派占优势的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削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超过7,83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这些联邦拨款涉及多元化、公平与包容 DEI 计划、LGBTQ 性少数群体议题以及其他重要而敏感的领域。该裁决部分推翻了波士顿一名美国地区法官的裁决，该裁决认定取消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的措施违法，并阻止政府继续推进这一措施。今年6月，麻省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威廉杨应一些卫生团体和16个民主党州总检察长的诉讼请求，阻止了联邦政府削减NIH 拨款的措施。对于川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削减 DEI 计划的努力来讲，最高法院礼拜四的裁决是一项重大的法律胜利，亦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政治胜利。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已经由晶片战延伸至资源战。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政府正计划重新分配晶片法案资金，支持关键矿产专业，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这个表明科技竞争与资源安全已经紧密结合。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正启动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金属采购计划。礼拜四，两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考虑重新分配晶片法案中至少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关键矿产项目。这笔资金原本由国会划拨用于半导体研究与晶片工厂建设，向白宫倾向在不增加新支出的情况下，利用这笔资金减少美国在关键矿产上对中国的依赖。白宫仲计划提升商务部长路德尼克的权限，使他在关键矿产融资决策中扮演更核心的角色，这个可令政府的政策更加集中。美国、英国不约而同在礼拜四宣布对伊朗祭出新一轮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3间实体和8艘船只实施制裁，这些公司分布于香港、中国阿联酋和马绍尔群岛。此外，美方仲制裁了阿联酋的 Osaka Shipping 及船只，以及其他一些在马绍尔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航运公司。美国的黑名单中包括了6家中港公司及6艘邮轮。英国外交部礼拜四表示，已对伊朗石油巨头穆罕默德·侯赛因·沙姆哈尼以及4家相关公司实施制裁，指他对德克兰在海外行动提供支持，包括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的破坏稳定的活动。美国已经在上个月对沙姆哈尼实施制裁，指控他透过复杂的中介网络控制大量货柜船和邮轮，在全球销售伊朗及俄罗斯石油与其他商品。欧盟就在7月将哈沙姆尼列入制裁名单。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总统的第二儿子、美国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里克·川普计划在9月1日出席日本比特币库存公司 Meta Planet 的股东大会。该消息由彭博社率先报道，报道称艾里克·川普预计先在8月28日到29日出席在香港举行的 Bitcoin Asia 会议，之后前往东京参与 Meta Planet 股东大会。今年3月 ,Meta Planet 已经任命他为战略顾问。艾里克的最新动向表明，川普家族正积极将影响力延伸至亚洲的加密资产领域。 川普总统曾经承诺要成为加密货币总统，日本市场亦对加密货币的兴趣日益高涨。日本金融厅已经在8月18号批准发行首个以日元计价的稳定币，包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在内的多位日本国会议员预计将在8月25号至26号在东京举行的数字资产论坛 WebX2025 上发表演讲。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一个村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6人，全县有近2000户人家的房屋被损毁。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8月20号5点40分左右，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磨黑镇团结村乱石头村民小组突发泥石流灾害，导致民房被冲毁，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当日的官媒报道，灾害导致3人遇难，1人失踪。8月22号，中央央视报道，由前方指挥部获悉，云南省宁洱县820红路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6人死亡。这一次灾害中导致全县房屋受损，1195户冲毁倒塌，需要恢复重建的有450户。台湾公民团体针对部分蓝白立委联手主导的国会抗权法案，批评他违宪乱政。第二波针对7名国民党立委罢免案将在8月23号投票。中华民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22号上午公布共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中共连续两日派遣大量共机共舰绕台。国防部表示，自21号上午6点到22号上午6点，侦获中共27机舰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